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以弗所书，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我们这次要开始查考以弗所书第四章到第六章保罗有关应用部分的教导。他要教导信徒怎么样把前面三章的神学和教义在生活上实践出来。
这三章教导实践的经文主要是强调行事为人，这四个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四章十七节和五章二节八节一共出现四次，它的原文就是行走，也就是英文的 walk。 圣经常常用这个字来形容一个人的生活状况。
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节已经念到过，一个人信主以前的生活状况是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这个去行用的也是同样的希腊字行走。
还有以弗所书第二章十节说到，我们在基督里以后，神就把我们造成一个崭新的人，要我们去做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里所用的行字也是同样一个希腊字行走。
可见行事为人不但是一种生活状况，它更可以说明我们有哪一种的生命。创世纪五章二十二节说，以诺与主同行三百年，意思就是说在他三百年的人生里，他行事为人是天天跟着主走。
约翰一书二章六节也告诉我们，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
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十八节为信徒祷告的时候说，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我们基督徒因为那个指望，就从以弗所书二章二节所说的那种随从今世风俗的行事为人，也就是行走，到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二节所说的行事为人，就是行走神所要我们行的善。
所以当我们的生命照着以弗所书前面三章所说的在基督里改变了之后，我们的地位也跟着改变。以弗所书二章七节说，我们就成为神国的子民，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而且我们跟神跟人都和好了。所以从第四章起一直到第六章，保罗就教导我们，叫我们的生活方向也要有所改变。
现在我们就先给这三章圣经做一个大纲，我们要用前面所说的行事为人来做这个大纲的直轴，再用这三章经文的原文里几个特别突出用所以带出来的主要信息作为这个大纲的横轴。
就像金培你刚才说的，保罗是用所以做中心来铺排他主要的信息，所以我们可以把以弗所书第四到第六章分成七个段落，其中除了最后一个段落以外，其余的六个段落都是用所以做出发点的。首先第一段的所以在四章一节，我们中文圣经和合一本没有把它翻出来，它的信息是从第四章第一节到十六节，主题就是合一的状况、过程和目的。
第二个所以在四章十七节，这个段落是从四章十七节到二十四节，主题就是脱去和穿上。
第三个所以在四章二十五节，主题是弃绝和接纳，它包括了从四章二十五节到三十二节的一段经文。
第四个所以在五章一节，这个段落是从五章一节到十四节，主题是效法基督并行事光明。
至于第五个所以就在第五章十五节一开始的地方， 这个所以，我们和合一本也没有把它翻出来。它的信息是从第五章十五节开始到第六章第九节，主题是把握光阴并彼此服侍。
最后第六个所以在六章的十四节，不过它的信息却要从六章十节开始到二十节，它的主题就是保罗最后的提醒，要武装自己抵挡恶魔。
除了刚才说的六个段落之外，在以弗所书的最后，从第六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还有一小段保罗最后的交代和问安。
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查考第一个段落，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第一节到十六节，主题是合一的状况、过程和目的。我们先来念第一节，我念的时候要把我们中文和合一本圣经没有翻译出来的所以加进去。所以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我们已经重复了好几次，所以这两个字是一个承先启后的转接词。所有保罗对于生活的教导都和他前面所讲的教义和神学有关。基督徒的生活必须和信仰结合在一起。保罗是因为他的信仰而坐牢的，我们基督徒同样的必须为自己的信仰在生活上付出代价。
的确是的，我们刚才说过，行事为人这几个字所指的就是一个基督徒生活的状况。我们因为在基督里，所以我们这么做。保罗说到他是为主被囚的，这句话在原文的意思是在主里被囚的，这就表现出他的行事为人，他为了信仰所做的牺牲。
不错，至于与蒙召的恩相称，从字面上说，这是指一个人行走的方式要和神的恩召相配，更深的意思就是要对得起主。如果我们的行为和保罗在底下要求信徒去做或者不去做的事刚好相反的话，那就是对不起主。
所以接着第二节第三节，保罗就劝勉信徒要根据什么来看自己的行事为人是不是对得起主呢？他说，凡是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合而为一的心，这句话在原文是说圣灵的合一，意思就是合一是圣灵用和平去维系的。可见这个合一不是人为的合一，而是神已经借着基督造成的合一。
从前面三章我们就知道，神已经借着基督的十字架，把神跟人，把信徒跟信徒，在他的救恩里造成了一个新人。所以信徒在基督里是不可以分割的一个整体，也就是说，合一是一个在圣灵里已经成就的事实。
还有，保守这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比较接近持守，它有两个层面的意思，第一个就是看管，第二个是守望。这两个层面的意思都说明我们信徒是受神的托付，有责任要去持守圣灵合一的人。我们的责任就是竭力的尽其所能的去保有或者去保护已经在那里的合一，而不是用人为的方法去制造。
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信徒要有各样的美德，就是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去看管守望在圣灵里合一的关系。
这么看来，我们单单根据原文解释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还是不够的，我们最好要把这一节按照句子的结构重新的整理一下。它应该是这样的，凡事要在爱里谦虚温柔，用忍耐和宽容去竭力保守圣灵用和平所维系的合一。
经过重新整理，我们就看出来 在这个句子的结构里强调的是爱。这个爱原文就是 agape， 指的是神的爱。因为只有神才能够把神的爱赐给我们。也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保守圣灵的合一呢？那就只有靠着神的爱，只有神的爱才能够叫我们发挥谦虚、温柔、忍耐跟宽容的美德。没有神的爱，我们根本就不可能靠自己的努力去保守这个合一啊。
反过来说，既然神已经做成了合一，而且借着圣灵把合一赐给我们，也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那么我们就明白，当保罗说到竭力保守的时候，不是说我们要去竭力维护神已经完成的合一，而是说我们要拼命的去争取自己留在这个合一的里面。
对，这个合一既然是神已经借着基督做成的，就没有人能够破坏了。人的行为只能够决定自己是不是努力的去珍惜因为信耶稣而得到的恩典。如果我们的行为不能守住我们在基督身体里的合一，那就表示我们放弃了神的爱。
一点也不错。我们查考了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三节，这三节经文是底下第四章到第六章的主题，那主题就是行事为人对得起主。按照希腊原文的意思，这句话应该说是行事为人配得过主，同时还要竭力保守神已经赐给信徒圣灵的合一。那么下面的经文，保罗就要解释什么是圣灵的合一了。首先，他在四到六节说圣灵合一的状况，然后从第七到十六节就说明我们信徒在合一里成长的过程和目的。
我们来看第四节到第六节，保罗说明合一的状况。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
这段经文很可能是当时已经在教会里流传，或者在聚会里用的信仰告白。就算不是的话，这段写作的形式也绝对是属于信仰告白的。
这里说到合一的状况，第一就是身体只有一个。这个身体就是指从五旬节到教会被提为止所有的信徒，它也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五节所指的那个借着基督的血所造成的新人。所有的信徒都属于这个身体，不分彼此。
还有，这个身体也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所谓基督在地上无形的教会。这句话固然可以表达教会不是人为的组织或者有形的建筑物，可是还不够完全，因为信徒不能是无形的。历世历代以来，只有信徒才能够见证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第二个圣灵合一的状况，就是圣灵只有一个。虽然在原文是说灵只有一个，不过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成圣灵只有一个，这在信仰跟神学上也没有错，我们在前面已经解释过。
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十三节也说到，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可见只有圣灵才能把人领到基督的身体里面。
而且既然是圣灵把我们领到基督的身体里面，那么圣灵肯定认识我们。罗马书八章十六节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第三个圣灵合一的状况，就是一个指望。我们因为神的选召得到了一个独一的指望，这个指望就是有一天我们所有的圣徒都要从这个世界被提，跟基督在一起， 所以信徒在地上必须借着我们的生活方式来反映这个指望。这跟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二节说到我们从前跟基督跟神没有关系的那种情况是完全相反的。
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节论到已经死去的圣徒，就说我们不必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忧伤，因为我们有在永恒里跟主永远同在的指望。
那么第四个圣灵合一的状况就是一主，主就是基督，他是教会的元首。一主的意思就是我们只有一位最高权威的头，其他一切的权柄都和圣灵的合一没有关系。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说，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我们称耶稣是主，这是我们基督徒最基本的信条，也是我们在圣灵的合一里向基督表达绝对的效忠。
是的，第五个圣灵合一的状况就是一信。信的意思就是指使徒所教导信仰的真理。最接近这节的参考经文应该就是第十三节所说的真道。我们信心的根据就是这坚固如一的真道。
第六个圣灵合一的状况就是一洗。洗礼是信仰这真道外在的记号。虽有人认为这里所说的洗是我们信主的时候所接受的水礼，因为主耶稣自己也受洗立了榜样，我们每个人都像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七节说的是受洗归入基督。
不过呢，根据上下文来看呢，保罗所提到的每一个一字没有一样有人为的因素在里面，每一样都是和圣灵所赐的合一有关。所以很多解经家就认为这一洗应该是指圣灵的洗或者是圣灵的净，就好像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所说的，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
也有人根据希腊原文把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翻译成从一位圣灵洗净一个身子，这就是保罗本来的意思。所以这里说的一洗的确是指圣灵的洗。
是的，我们信主以后，圣灵和我们每一方面属灵的事情都有很密切的关系。当我们信主受洗的时候，外在的记号固然是那个水礼，实际上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在我们里面认证我们是神儿女，加给我们各样属灵福气，又更新我们的动力就是圣灵。所以是圣灵与我们的心同正，而不是洗礼与我们的心同正，我们是神的儿女。
不错，如果您想要多知道一点关于圣灵的洗，您不妨去听我们甘霖神学培训系列里林道亮博士原著的《从灵洗到满有圣灵》这个神学讲座。
最后呢，第七个圣灵合一的状况就是一神。保罗说，我们的神也是我们的父。我们前面说过，这种神就是我们父的关系，只有在基督里才有。伟大遥远的神，因为是我们的父，就变成跟我们这样的亲密了。
还有，神是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又住在众人之内。保罗用超乎 over all, 冠乎 through all, 跟住在 in all 这三个词，说明在圣灵合一的状况里，神是怎么样超越了受三度空间限制的人所能够想象的范围。
我们解释了合一的状况之后，现在我们要从第七节到第十一节来思想圣灵合一的过程。
我们个人蒙召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 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
如果我们暂时略过第八节到第十节，把第七节和十一节直接连在一起读，我们就会明白保罗要告诉我们的，就是在圣灵合一的过程里，神把恩赐赏给我们每一个人。而第八到第十节就是用来说明基督赏赐给我们的恩赐是怎么来的。
第八节显然是引用了诗篇68篇18节的话，那节是这么说的：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
对，这句话是描写一个得胜的君王，他在战争里席卷了一切战利品之后，带着胜利的军队行进，在他的队伍后面跟着的就是被他征服的俘虏和欢迎他的人群，从此以后他就要统治他们了。
可是金华牧师啊，第八节的话显然跟诗篇的那一节经文有一点出入。他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那么到底是保罗引用经文的时候用错了呢，还是他有别的用意呢？
你说的一点不错。按照我们一般的常理来说，如果我们引用别人的话却引用得不正确，通常就会有法律或者是道德的责任。可是神自己是圣经的原作者，假如他为了要清楚表达他已经说过的话而做了某些的补充，这就是天经地义，完全合理的了。
既然是这样，我们就应该从保罗受圣灵感动，在第八节所做的补充里，找到神要启示的真理是什么。
不错，我们知道诗篇里的话是预言基督将来要成就的事，现在基督已经来了，诗篇的话已经应验了，我们就可以从已经应验的历史里回过头去明白诗篇的那句话，
那就是基督是那位得胜的君王，他已经彻底的战胜了撒旦，从仇敌手里把我们夺回来，并且施行他的统治。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八节强调的是，这位凯旋得胜的基督，他要慷慨的犒赏他的臣民，把他所得到的一切丰富赏赐给属于他的百姓。所以保罗说他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
不错，第九节和第十节基本上是解释诗篇第68篇18节的预言。既然诗篇说他升上高天，那么就一定先要降在地下。耶稣基督就是那位从高天降下的人子，他虽然被犹太人钉在十字架上，却从死里复活，得胜了掌死权的撒旦，现在升到高天，坐在全能的父右边，得到父神最高的权柄和荣耀。
是啊，说到高天跟地下，这是一组相对的名词，我们不需要仔细的去研究到底高到多高，低到多低。解经家对这个提出一些不同的解释，这些解释大部分对我们明白这段经文也是没有多大帮助的，所以我们就略过不谈了。
对的，我们可以把高天和地下看作是希腊文法里所谓的同一所有格 genitive of identity， 这样我们就会明白耶稣曾经从最高的天顶降到最低的地下，他从至高的荣耀宝座降到最卑微的人间，然后掳掠了仇敌，以得胜者的身份重回天顶，在那里做王掌权，赏赐恩赐。这恩赐呢，在原文就是很多的礼物。
有了这样的理解，这段经文的意思就很清楚了。原来圣灵合一的过程必须透过基督的降卑和升高，基督的得胜跟掌权使我们成为新的国民，被收纳在一个身体，就是教会里， 为了这个身体的运作，在十一节说，他赐下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
在这里，保罗所列出来的恩赐和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所列出来的恩赐有些不同。在这里，他所强调的是神赐给教会功能性的恩赐。神不但拣选人服侍教会，把他们放在不同的功能上，神也赐给他们符合这些功能的恩赐，让他们可以在神所给他们特定的功能上各尽其职。
对，按照希腊原文，这节经文可以说，他赐一些人做使徒，一些人做先知，一些人做传福音的，一些人做牧师和教师。这样我们就明白，保罗是说，基督拣选了一些人，给他们特别的恩赐，然后把他们赐给教会。
是的，首先基督赐一些使徒给教会。我们知道，使徒们不但要亲自见过耶稣，他们也必须有基督亲自的授权，选召他们做使徒，这样他们才有资格直接从主那里得到神的启示。
是啊，这就是为什么在加拉太书一章一节，保罗能够向加拉太教会强调他的身份，说他做使徒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然后十二节又说，他所传的福音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从人教导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在今天这个时代，这个恩赐已经不存在了。
至于基督赐给教会一些先知，这当然是指新约时代的先知了。神给他们有直接领受神的启示，洞悉人心，并且明白真理内涵的恩赐。他们的劝勉和教导具有属灵的权柄和能力，就好像哥林多前书第14章22节到25节说的，做先知讲道是把人心里隐藏的事情显露出来。还有使徒行传第15章32节说到，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他们用许多话劝勉弟兄，坚固他们。
有的时候先知也预言将来的事，像使徒行传11章跟21章里提到先知雅加布，他预言不久以后会有大饥荒，也预言保罗要在耶路撒冷被捆绑，这些事后来果然都发生了。
这样的恩赐和使徒的恩赐一样，都是圣灵赐给初创时期的教会功能性的恩赐。因为当时的教会需要有直接的属灵权威和教导，等到新约正典形成了，神塑铸文字的启示完成了之后，使徒和先知口传的时代也就跟着结束。从此圣灵就借着圣经继续的去执行使徒和先知的职分。
对，基督还赐给教会一些传福音的，英文的翻译是 evangelist， 我们可以说是传福音的人。这样的人新约圣经只提到两次，一次是在使徒行传21章8节说到传福音的腓力，一次是在提摩太后书4章5节保罗劝提摩太要做传福音的人的功夫，我们中文翻成传道的功夫，可见提摩太是个传福音的人。
圣经所说的一些传福音的和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不太一样，那个时候没有差传机构，也没有教会的差传组织，传福音的人完全要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到那些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群里去宣讲福音。所以保罗劝提摩太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福音的人的功夫。
当然，今天所有奉神差派到福音未得之地的族群里去传福音的人，都可以叫做传福音的人。只要福音一天没有传遍地极，神愿万人悔改信福音的心是不会停止的。
是的，同时基督也赐给教会一些牧师和教师。在希腊文，这两个名称是用一个定冠词连在一起的，不像前面几个功能性的恩赐 各有他们自己的定冠词，这表示牧师和教师这两个恩赐的功能常常是合在一起的。
前面提到的恩赐是神为普世大教会所预备的，而牧师跟教师却需要常常跟信徒在一起，他们的角色比较有地方性，只要有羊群的地方就需要有牧者的牧养，只要有口的地方就需要有教师用属灵的粮食去喂养他们。
神既然这样爱他的教会，在圣灵合一的过程里赐给教会这么多功能性的恩赐，这样我们就很自然的要知道神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什么呢？那就是保罗在第12到16节说的圣灵合一的目的。
我们先来念12节跟13节，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赐下这些功能性的恩赐给教会，目的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成全圣徒，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装备圣徒。各尽其职，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各自尽他们管家的责任。
装备圣徒，各自尽他管家的职分，跟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三句话在希腊文的文法上不是独立平行的话，而是顺序从熟的话，也就是说去装备圣徒，好叫他们各尽自己管家的职分，进而建立基督的身体。
可见神把这些功能性的恩赐赐给一些人，并不是要他们什么事情都一手包办，也没有叫他们样样都行，他们主要的责任就是装备，装备我们每一个在神家里的人，好叫人人都能尽自己管家的职分，以至于神能够借着全体信徒一起去建立基督的身体。
至于什么是建立基督的身体呢？基督的身体就是神在地上的教会，也就是说神要我们接受那些被神拣选又有神所赐这些功能性恩赐的人，去好好的装备自己，好叫我们每一个信徒都能够各尽自己管家的责任，忠心的去传福音做见证，好让更多的人因此进入基督的身体，让基督的教会不断的扩张。
不错，虽然我们已经在基督的救恩里同归于一，成了基督身体的一个肢体，我们也已经享受了神完美的救赎真理里那七项圣灵合一的状况，可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在神的真道上相对的还是相当的幼稚，所以我们要努力的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接着14到16节，保罗就从比较广的观点转到比较个人的劝勉，意思就是暂且不说教会的成长吧，我们个人的成长也是同样的重要。
这么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这就是14节到16节的主题，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诡计的意思就是事先设好的圈套，直接翻译就是玩掷骰子，一种用豁然率去吸引人中计的玩意儿。
而欺骗的法术就是狡诈不怀好意的计谋。路加福音20章23节用同样这个希腊字翻译作诡诈， 用来形容那些表面好意，其实却是来窥探耶稣的奸细。
从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里，我们就知道当时有不少刚刚信主的人，他们因为在真道上幼稚，以至于受异端的危害，把握不住自己的信仰，就只好随异教之风飘来飘去。这飘来飘去在希腊文是形容船只在海里丧失自己行动的能力，毫无目的的随着风浪摇摆不定。
是啊，成熟的人绝对能够分辨这些叫人迷失的东西，所以不再做小孩子的意思，就是做个成熟的人。保罗所说的成熟，就是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一个成熟的人不但不会中坏人的计谋，反而会在行为上表现出成熟基督徒的美德。这种表现就是保罗说的用爱心说诚实话，其实在原文是在神的爱里说话真实。
说实话就是持守真理，这跟那些不在神的爱里，也就是没有得救的人，企图用诡诈去迷惑人，有180度的差别。我们在神的爱里说话真实，就表明自己是个热爱真理、追求真理、学习真理，并且照真理去生活的人。久而久之啊，我们就会在凡事上长进了。
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这句话在原文应该是凡事长进，进入他里面，他就是元首基督。因为中文很难把这样的文法一个字一个字的翻译出来，所以就把它翻成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了。其实如果照着希腊文的意思，凡事长进，它的意思就是这种长进呢，是我们进入基督里面，也就是和基督以及他的教会产生密不可分关系的那种长进。
当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在他的里面，我们跟基督身体的相属感、相连感也就越来越重。于是在基督把身体各个部门联络，也就是安排衬托的合适之下，我们就能充分照着基督所派给我们的功用，各司其职，彼此合一，让教会一天一天的成熟长大，以至于我们自己也在神爱的大环境里被建造起来。
嗯，保罗给我们看见的实在是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在以弗所书第四章25节说，我们是互相为肢体，息息相关的，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举足轻重，影响整个的教会。我们的成熟就可以使教会成熟。
同时神赐恩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他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我们个人，而是为了基督的身体。所以当我们看一个人的恩赐的时候，我们不应该从他个人的表现来看，而是要看他的恩赐有没有让基督身体上其他的肢体因为他而联络得更合适，更有机会发挥彼此的功用呢？他的恩赐有没有叫基督的身体成长呢？
是的，这一次呢，我们就在这里告一个段落。虽然我们还没有查完整个第四章，不过下面两章半应用部分的原则都在这16节经文里了。我们对这段经文既然有了正确的认识，查考后面的经文就有了更清楚的方向。
是的，弟兄姐妹，我们下一次继续来查考以弗所书第四章。再见。
再见。